能理解他也是那样的前辈。那要是我现在是谢谢我现在是这个皇后的这个养父，那可能就是也很了不起了。他没有，他还是像从前一样保持着清醒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很多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，有一点财富，我们就马上就搞；有一点知识，我们就马上就搞；就有一点本技术，我们就搞起来了。我们或者有得到什么东西，是我们说最喜欢的，我们得了，我们就搞傲起来。所以我们常常喜欢人呢，就是骄傲，那个骄傲常常从在摸底盖不是这摸底盖，就是到了。他应该是那个是最得着荣耀的时候，因为把那个那以色列抚养是完全是他亲手那抚养起来的，那么一把他抚养那么大，多少受了多少辛苦啊，多少的那个心理，多少的劳苦啊，那才把我的以色列抚养这么大，所以那时候他应该是有所夸耀的，但是。他没有，他一点都没有，像从前一时一样的，还是一个摩迪盖坐在城门口，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摩迪盖的好处。但是坐在城门口也有他的好处的，因为那个下面一个故事啊，就是有两个人呢，两个守门的，他们要害王的，那么守门的害王啊是很容易的，因为王常常从那儿经过的，就出来就进去都从门口那经过，经过他无论做什么事情就把王刺死了，或者王都死掉了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要害王。为什么害王呢？但我们很难受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的，仇敌总是这样，当这个那是仇敌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教会，有一盘教会完全的归给他，还有许多童女在跟随他的时候，那是得主得荣耀的时候，那是仇敌最不甘心的，仇敌最不喜欢的一件就主得了荣耀。那我所说的仇敌就知道撒旦说的，那么撒旦最不喜欢就是主得荣耀，他撒旦就要羞辱主，不愿意让主得荣耀，什么时候主得了荣耀，他就有嫉妒，因为那嫉妒缘故，就找新起人来要杀他，杀害他，除掉他。所以啊，虽然我们不晓得这两个看门的为什么他们对亚碎鲁王这样的不好，那么要杀害他到底有什么原因，圣经也没有记载，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撒旦在他里头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，要除掉那个亚碎鲁王，那么叫把他一些荣耀给他毁坏，把他所有的荣耀都给他毁坏掉。那么他就是喜乐的不得了的时候，又请客人，又做那个，那么这是很高兴的时候，你看见还有暗中啊有仇敌啊，所以我们太高兴的时候，太顺利的时候了，总要小心一点，后边还有一个东西啊，在那打算盘呢，是不是他就怎样要怎样来害你呢？怎样难处？很多时候，我们常常说乐极生悲啊，太快乐了，你要谨慎，要小心，要警醒，那会有下面有难处会容易发生的，仇敌常常接着到了机会就来攻击我们。那么这是，那么这件事，那这件事情呢，给谁知给摩迪盖知道听见了，那么他们谈的时候呢，可能摩迪盖呀就听见了，或者摩迪盖看出来之后问打听的，就他们是要害王的，那么好了，那么摩迪盖就把这件，他们并不知道摩迪盖就是以色列的养父，他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，那么所以摩迪盖知道之后呢，他们有没有问题了？摩迪盖说哪里知道他是以色列的养父啊，他很顾到王的利益的，所以当摩迪盖知道之后呢，他就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以色列了，让以色列能够把这件事情呢报给王，那以色列就照着摩迪盖说吩咐的，那么就把他的事情啊，把这件事情啊告诉王了。王听这件事，这有人要害他，可是不得了的一件，那是大事啊。那是王最怕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别人害他，因为王做王都喜欢一直做下去啊，那么不，那就怕就有人害他，就像呢， 那么亚当学习王做王的时候呢，那个他有个纠正叫尼西米，那个纠正，那么那个纠正就说是为什么要纠正呢？那个纠正是一个很重要的官，很高的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个纠正呢乃是说他是必须是王呢说特别认识的一个人，不仅认识也很信任的一个人。那么为什么那王的命都在他的手里头？那如果王喝酒的时候了，要喝酒，这个酒正呢先把酒拿回来尝一尝，把喝一杯，然后没问题，没有那就好了，王才敢喝。他若是没有尝过的话，王就不敢喝了。所以这个酒正很要很。那么人要害王的话呢，可以把酒里下眼毒药嘛，那么就可以把他王害掉。哪里的下毒药说酒正啊先毒死的，一毒死这王就懂得就知道也有毒药不能喝了。所以酒正非常重要，他是肯为了王舍命的，那是的，必须王是非常信任的一个人。所以这个也所以对的，这个两个人要害亚述鲁王的时候了，那么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，在亚述鲁王的看的这非常要他的命啊，那这是非常严重，比这是暗算他，不是在那攻击他，跟他打仗，跟他比赛，乃是暗算，那么这个更是严重，那不晓得什么时候了会给他们害掉的，所以非常严重。那么这件事情王知道之后呢，一查呀，查出来这个真的是这样，他们就是要害王的。那么查知道之后呢，那么就把这两个基督徒钉在十字架上，都挂在木头上了，就都给他杀死了。那么并且呢，在王的面前呢，就把这一件事情记在历史书上了。那王呢，也没有给那个既然莫迪该做这么大的有这么大的功劳啊，也没有给他赏赐，那也没有给他报酬，也没有给他一官半爵，还是那样在坐在王宫的门口了，那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官，那么一点都没有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子？这里好像不近情理啊！人家救了你个命了，那你这个是，那你还连赏赐也不要说赏赐，你起码呀。那么给他一点的这一点高的位置，那么也是很好啊。但是他就没有做，什么都没有做，赏赐也没有，还有这个位置高位也没有给他什么升高。那么这不很奇怪？那么我们说这是真是很奇怪。亚述鲁王不是笨人呐、啊，也不是随随便便。你看他选王后时候是那么仔细的选呢、啊，那么求那么多女子当中选出一个那个最合适的，那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。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亚述鲁王，就是亚在学习，亚在学习的王啊。我们看见他做了很多事都是很聪明的。说的以斯拉就是亚学习的朋友，你看亚学习他做了多少的事情啊，那么并且跟以斯拉那个主很那么多少的方便呢、啊，好让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，那么所以他是很精明的一个人，也是很仔细的一个人呢、啊，也是很慷慨的一个人呢、啊。你看他现在怎么人救了他命了，他连谢谢也没有谢谢。也没有给他赏赐，也没有做什么事情，就把就是在王的面前记在那历史上的了。那不是说他忽略的忘记了，在王的面前写在历史书上面，那是非常郑重了。那么有一件事写在历史书上去，那是很重要的。若不然的话，那随随便小事啊，鸡毛蒜皮的事情啊，不会写在历史书上面去的。说既然写在历史上，那就很重要，并且在王的面前写的，那就是王许可的，王也答应了，写在历史书上面。但是就是写在历史上，没有给他个人有什么赏赐，没有给他个人有什么爵位，那么这是很奇怪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有没有想过弟兄们有没有想过？啊？
谁掌管？
对啊， 为什么这样？神在那掌管这件事，他是管理的呀。那人家把我们做了那什么什么事，送两句多点，我们比别人也没有谢谢我们，给我们礼物啊，我们是别人也没谢谢我们，人给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也没有给他什么东西啊，报答他一下。那你要是没有人家没有这样对待你的话，你就生气了啊！你我对你这么好，你都没有给我做什么事情啊，我们就生气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我们就是盼望我对你好，你就对我好，我给你一点的礼物，你又还我一点礼物，那总是有点报答呀，那我心里就满意，一点报答都没有。那么甚至也连谢谢都不来谢谢啊，这个不是的，这就是，那你就一定会生气的。但是目的感有没有气啊？
没有，
目的感没生气的，没有说他生气。如果生气的话，他就不来了，他就回家去了，我不在王宫这儿门口在坐着了。那么他还是照常一样的坐在王宫门口上，一点没有气，并且也没有说跟王后讲啊，为什么他不一点不到报答我呢？都也没有去讲，也没有去提醒他，然后还是那样，他一点都没生气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，是神在那儿掌权，神在那儿管理，神叫他王姐那个秀谢谢了，神叫他王姐哎呀，这个给莫迪盖又报答了，神叫他王姐啊，那么没有给他什么赏赐，这是神叫他，这是神做的这件事，那么就既然是神所做的一件事，那莫迪盖就不要生气了。那若是你要看见一切事情都在神在掌权，神在管理的话，就是别人亏负你的话，你也不要生气。那别人对不起你的话，你也不要生气。那么因为这是出乎主的，所以莫迪盖知道这是出神的，这是神在管理这件事情。那是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啊，今天我们不知道，等到将来呀，你就会知道了。那么那个时候的不晓得，等到到第四章还第五章，那就会知道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一回事情啊！若不然的话，那时候得了赏赐了，那以后可能命都没有了。那么，并不是王要害他，那么环境的改变，还有仇敌的工作，那么可能都完了，反正很，那么。或者是那时候得到赏赐的话，将来就得不到赏赐了。将来若是得不到赏赐的话呀，那就是命都没有了，命都没有了。那么，所以我们不要太顾到今天，总是要顾到将来。那么将来怎样？因为今天的赏赐都暂时的，那么将来的赏赐呢，乃是永远的。今天赏赐都是便宜的，都没什么太多的价值，将来赏赐那是尊贵的、荣耀的，那是永远的，那是有价值的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盼望，说我将来得到赏赐，不是今天要得到什么赏赐，但是将来要得到什么赏赐。那么这个心呢，总要在我们里头，然后认识我们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，将来看不见的那个才是永远的，那个永远的荣耀，永远的赏赐，永远的荣耀，那个是宝贵的，那是没有价值可比的，没有价值可以买的，也没有东西可以比的。这是关于这个第二段。我们现在就是这事以后，就这两件事情呢过去了，一面是王的丰富的宴席啊，摆着丰富的宴席让大家享受，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人的害王的事情。那么他王知道了，也写在历史上书上了，但是他对他们了没有什么赏赐，也没有对莫迪盖没有什么赏赐。那么这是第二件事情，说这两件事情了过了以后呢，这事以后，那么这事以后，亚述鲁王啊抬举亚甲族和他哈米纳塔的儿子哈曼，使他高升，叫他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，在朝门口的臣仆，一切臣仆都要跪拜哈曼，因为王这样的吩咐的，王如此吩咐，那 都要跪拜他，这是也很特别的事情。那么又是他们有什么了不起，也没有说到他们有什么功劳。莫迪盖你要高举莫迪盖的话呢，那还要抬举莫迪盖，这还有情可原的，因为莫迪盖救了王的命。那些这个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圣经也没有记载说他们有什么功劳了，或者做了什么好的事情呢，都没有。那么到底为什么提拔抬举哈曼呢？那么从这个事情上来说呢，不大容易能找到，但是从这个属灵方面来说呢，那么可以看见一点，从外面来说呢也可以看见一点。那么从属灵方面来说啊，就是这个王啊这样抬举哈曼了，那么又在主的管制之下。我们说这以斯帖记啊，就是给我们看见未知之神，看不见的神。这个神呢看不见的，但是他的确在那地方，不仅在那，并且他也管理一切的事情，大事小事都在他掌握当中啊。你看见神虽然看不见，但是神的手却在那里，在一切事情上面，这叫以斯帖，以斯帖记。所以看见神的手在那管制，若是你看见这是神的手在那管制，抬举哈曼，那这是神的手，这是神在那管制，不是这个亚哈随鲁王随随便便做的一件事，这是神在这管理他的一件事情。这是从属灵方面来说。那从外面人方面来说呢，那么这个哈曼虽然没有做过什么高大的事，做过什么那个有功劳的事情啊，对国家有功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他的这个人呢，按照哈曼的意思字的意思来说呢，那哈曼是一个高大强壮，是这样一个强壮，并且很高大的。你看见一个高大的一个强壮的人呢，一看见。大家都很羡慕，都说哎，这个人啊，这了不起！你看他这么高，这么大，都了不起。就像撒母耳了，你去告耶西的儿子时，耶西把他七个儿子都在他跟前，一个一个的，头一个儿子一两，那么在他跟前，他一看见这么高，这么大，这么强壮，这一定是王，他一定是王的。但是他说是王啊，但王主怎么说呢？不是，我不是告他。为什么不告他？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的。我是看内心的，我是怕你们是看外貌的。人都是这样，看见外貌了不起，那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他，因为他外貌了不起嘛。但是神不是这样，神是看内心，神内看内心的。所以今天我们。不要光看人的外貌，那这个人呢，外貌啊，很了不起，对吧？做了很高的，有很高的职位，有很也很丰富的家产，那我们以为说这个人就了不起，这个一定是很聪明、很能干。若是要叫我要选长老的话，就选他，因为他是又聪明又能干。你看他家产的这样的丰富，你看他这个人这样的高大，这个人这样的聪明又有智慧。那么不选他选谁呢？一定要选他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神是看内心，那是看你里面的人是怎样一个人，你心如何，是那是看那些，不是看你外貌的。外貌靠不住的，那是内心。因为人的行为啊，是根据他思想，他怎样，他心里怎样想，他为人就如何。他心里怎样思想，他就为人就这是真言呢、啊。那个说的，这个人呢，他的行为都是看见是从心里的发出来的。他心里怎么想啊？他外面的行事为人如何？所以神乃是看你的心如何，那么知道你将来行事为人是怎样的，你就知道了。人都是看外面表现得很好，就以为了不起，不一定的。所以很可能。亚哈随鲁王也是这样子看了这个我看看这个哈曼的外貌很好，这个相貌很不仅相貌很多人很高大也很强壮，这个人一定是了不起，注意他就抬举他了。那相反的莫迪盖呢？莫迪盖什么意思呢？
微小
啊，
微小
莫迪卡是微小的意思，又又瘦又瘦又微小，一个小老头，那一定是给人情感感表示，这个孩子这么小又瘦又小的一个老头了，年纪也大了，那么到底他能够做什么事情呢？所以就让他说在朝门口做个小官呢、啊，就给人家做小官，给个位置就是了，那么做小官，那么但是这蛤蟆呢就是了不起，大家也都很尊重蛤蟆，因为什么？王吩咐都要拜他。啊，不仅是王抬举他，并且大家都要，哎，都要来拜他。所以在朝门口的那所有一切的那个首领啊，还有这个臣仆啊，他们都拜。那为什么在朝门口坐着那么多人呢？因为朝门口呢有好多座位，他们好多座位啊都坐在那儿等休息，不是休息在那儿等什么？等王选召。王要什么人？那这个，是什么院长上来，还要他赶快进去了，见王去了。那其他都等在门口。那么所以大家都等候，不晓得王要找什么人呢，所以大家都在那儿等着。从家里赶了就来不及了，所以大家都在朝门口。坐在朝门口的时候就看见蛤蟆呢进进出出。威风凛凛的，耀武扬威的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是王在那儿抬举他的。那么他已经做了，差不多做了宰相了，那个行政权呢都在他的手里的，所以啊，他就自己以为了不起。那么结果大家都在那儿拜他，那一拜他更高兴了。这么一拜呀、啊，他就心里很心花怒放啊，就非常舒服。那么你知道人呢就喜欢别人拜你呢，是不是？那么别人批评你、论断你啊，你就难过，就生气。人家拜你、称赞你、赞美你，那你就高兴的不得了。那特别是大家都在那儿称赞你、都在那儿拜你，那你更高兴。不仅称赞，他不是称赞。并且拜呀，你这拜什么意思呢？拜呀，就是全人呢来尊重你，不仅尊重你，并且归给你，也为着你，好像我愿意全心的为着你，我愿意整个人归给你，这就是敬拜的意思。你知道撒旦呢，就是要得着人的敬拜，魔鬼就要得着敬拜，他不仅得着人的敬拜，他还要得着主耶稣的敬拜，这是他真是不认识主耶稣了，是不是？那主耶稣成了道成肉身的时候，成了人子啊，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了，他就说道：“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我这一切都给你，这天上地上万国的荣华都是归给我，都是属于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你只要拜我一下，你就不要上十字架；你只要拜我一下，你不要再受什么苦，我就统统都归给你。”啊，主耶稣拜他，那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主耶稣拜不拜呢？
你要担保侍奉神。
主耶稣怎么说呀？
侍奉神。
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，除了神之外你不能拜什么任何东西的。因为这个拜呀，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以为这拜就是一个态度，一个表示，鞠个躬啊，跪个磕个头啊，这了不起的。其实在圣经里看，非常看重敬拜，连魔鬼都看重敬拜的。那么你要一敬拜的话，你拜我，我把我所有一切都给你啊。你看到他宁可能把一切都牺牲都不要了，就要换一个敬拜，那这个是，那你就知道敬拜是多重要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为什么敬拜重要？敬拜呀、啊、就说出了，敬拜就是全心归给你，全人归给你，为着你而活，完全是为着你而活。那么为着你而活，把全人都归给你，我的心、身体、灵魂都伏在你的面前，把归给你了，这就敬拜意思。所以我们要小心呢、啊、不要随便就去敬拜人呢、啊、撒旦就是要得到敬拜的，是今天世界所有一切人呢都要得到人的敬拜。那么但是你要知道，大卫曾经在诗篇十六篇说呀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
他
的愁
苦
必
加
增。别神呢，他那个神字旁边呢有几个小点的，是别的东西，你也别的东西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我们应当敬拜耶和华神， 但要侍奉他。若是你以别的东西、别的人来代替耶和华的，以别的东西代替耶和华的，你以别的物代替耶和华的，那就是他的愁苦加上一定是落在愁苦里头啊，那么落在黑暗的里面。所以啊，这个敬拜很重要。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拜祖先都要拜，可以拜吧。那么我们有一位弟兄，他蒙恩得救之后啊，那么蒙恩得救之后就很喜乐，那就我们一块跟你给祷告，祷告完之后他就非常喜乐。不过他起来之后呢，那么他是个年纪大的人了，所以老的观念很强的。起来之后他就问我说呀，他说我可以不可以拜我祖先呢？那怎么回答他？你说不可以，哎呀，那好了，我不信了，他就可以，他不信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你说可以，可以不可以又不可以？那么到底怎么说才好呢？那么那的确主给我一点智慧啊，我就告诉他说，我说你心里头啊，就感觉到平安你就做，你不平安的话你就不要做，因为主知道这件事情。好，那就很高兴，大家好，我平安就做，不平安我就不做了啊，很高兴。回去之后啊，过去时候又来了，我们知道他这个是站住了得胜了，那他一定是得胜。这过了这么几天呢，他还来又来聚会了，那证明说他没有倒下去。那么就问他说，到底你拜没有拜呢？他说我本来想拜的，我一拜我就想啊，我这个我主耶稣在我里头啊，神在我里面呢，那我怎么能够去拜这个我的祖先呢？我一去拜祖先呢，神也跟着我一块去拜我的祖先去了，那把我祖先折腾死了。就像你们祖宗折腾，不知不觉可能我老爹会知道，这东北的话呀，折腾死了，懂得吧？他实在是少这个祖宗这个。
受不了，你说神去拜他呢，
我就不敢拜了。一拜啊，我的一拜呢，主耶稣也跟我一块拜，神也跟着我一块拜，是因为主在我里头，神在我里面，那神跟我一块拜，那神怎么能拜我的祖先呢？我拜是可以，神拜我的祖先，那不把我折腾祖先折腾死了吗？那不是有那个，要不然这个是太痛，给他太。那没办法，受不住了，这是他的意思。
嗯，
他说好，感谢主。那既然是你都清楚给你解决问题，那就很好了。所以我们看见了什么是拜呀，就是说，你拜，你把你全人你都伏在他面前，伏伏在他跟前，全人心都归给他，不仅连人都归给他，这是拜。你拜什么东西，你就是这样心。所以神。最不喜欢人拜偶像，就是为什么呢？那并不是我们的神小气，好像别人拜主耶稣是可以拜，但是你拜偶像，基督徒拜偶像就不行。那神比较小气，神不是小气，知道你这个拜就是代表说你全人归给他了，人就属于他了，你全人都为着他了，不仅身体灵魂都为着他，何况像我们弟兄说，连主耶稣在你里头都是。对，没有办法，怎么能在里头呢？所以不能拜偶像，什么像我们都不能拜，不要说偶像，人的像我们也不能拜，我们不能拜，因为只当敬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，只有神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，只有神是我们所侍奉的对象，我们全心全力，所有一切都归给神了，那这就是敬拜。但是人都喜欢得到敬拜呀，这是一他们，所以他看见好多人敬拜他，心里很高兴。但是这就是这个谁呀？这个莫迪改，那么大家就劝他，莫迪改呀，你怎么不拜呀？你要拜呀，大家都拜，你怎么拜？就是你一个人不拜，你要拜，因为这是王的命令啊，你必须要遵守王的命令啊。就王既然说要拜，那你就应该拜的。那么若是别人的话呀，那好了，既然王的命令，咱不能违背啊，那我就拜吧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若是王的命令这样，那你也不能违背，那你坏不坏呢？是吧？或者这是政府的命令，这是一个法律，必须要拜的，那你拜不
拜？拜了。
哎。
随大流了。
我们姊妹要随他流啊，一随他流啊，就祷告。别人下地狱，我们跟着一块儿一块下地狱去。那我们怎么能随他流呢？是不是呢？不能随他流，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意思如何。
有的时候就
神
糊涂了，
啊，
有的时候就糊涂了。
他到了说能糊涂了，
啊，这个不能糊涂的，这个不能糊涂，别的事情可以糊涂一点没关系，但是这个敬拜神不能糊涂，不能随便的，啊，因为这关系到神的荣耀，关系到神的地位，关系到神的尊贵，关系到神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不能糊涂。所以以色列人神说最不喜欢他们去拜偶像，不仅最不喜欢，三万两次的劝，多少先知啊去警告他们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了，不可以再拜偶像。但是他们还是这样，到末了没有办法了，那神就怎样，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，都掳到巴比伦去了。一到了巴比伦之后啊，那这个是地图也失掉了，自由也失掉，什么都失掉了，都没有了。所以那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，这是我多加上的话。那么他们就劝着莫迪改啊，这样说他也不管，他说他就是管。到末了他们说到一地步，他说哎呀，你必须要办。莫迪改就告诉他们说，我不办的理由什么呢？就是我是犹太人。犹太人呢，他们不拜偶像，犹太人不拜，除了神之外不拜任何东西。我是犹太人，我不能拜，这是头一解释。其实还有一个理由啊，这是他们不知道，也莫迪改没有说的。那个理由就是说，这哈曼这个人呢，他是神，是亚玛利人。亚玛利人乃是和神为仇为敌的，是抵挡神的，并且那神也命令说要把亚玛利人除掉，把亚玛利名号都从地上涂抹掉。莫迪改知道这件事，因为他是圣灵嘛，他知道这件事的，所以他不会去拜神的仇敌的，跟神为仇为敌，他反而去拜他，认贼为父啊，是不是？那太糊涂了，是吧？那么他，这是他第二个原因呢。不过他没有说，他光说我是犹太人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好像很简单的话，一个理由啊，就好，犹太人都不拜，当然我是犹太人，我也不能拜了。那么就很简单，但是这一下就闯了很大的祸。那么这莫迪改呀，第二段就说的莫迪改。不跪不拜，也不跪也不拜，你怎么劝他，他也不跪也不拜，你怎么说他也不跪不拜，你怎么威吓他，他也不跪也不拜，他这是王的命令，你必须要这样做，王的命令他也不跪不拜，因为神比王更大。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忠心呢，向着神是那个忠心的一个人，那给我们这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我们必须向着神忠心。那么那个所以那师徒们呢，在传道的时候呢，那些法利赛人，那些那个祭司啊，都嘱咐他，你不可奉着耶稣名讲道，你们不可以，你们讲是可以，你们可以讲什么，你不可奉着耶稣名讲道。他们怎么说呢？他们说我们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该的。他们又说我们听从人不听从神，这可以不可以的？你们想想看，我们听从你们的话语可以，但是我们不听从神，违背神了，那可以不可以呢？当然不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说我们听从神不听从人，你们这样说不奉着耶稣命的，我们神要我们奉着耶稣命传道，那我们只有耶稣是救主，当然我们奉着主耶稣命传道。那么不仅这样，并且神也让我们奉耶稣，你无论传道做什么，祷个连祷告都奉着主耶稣的命，行事为人都要奉着主耶稣命。所以他们是神命，那么神比万有都大。那么 当然比祭司大，也比法利赛人大，也比王大，也比万有人都大，也比所有的人都大。所以我们的神乃至高的神呢、啊、你不能有件事情违背神的，神的命令是这样就是这样，那么怎样做都不行的。无论是的压力，环境的压力，无论是政治的压力，无论是人的情感的作用，都不能影响我们的违背神的命令。那么要做一个忠心向上主理的，向上就像那里摆这样，他不跪不拜。那么第三件事情，第三段呢，就是说到，那么这个哈曼一听见这件事情啊，就心里很生气，他就心里想，我要把莫迪改杀掉，不仅把莫迪改杀掉，我必须把整个犹大族有所有人通通都杀掉。在这个波斯王国里，波斯帝国里头啊，那个犹大族所有的人呢都给他杀掉啊，这不把男女老幼妇女妇孺通通都给他杀掉。这他里头就起了恶念了，有这个恶念。所以呢，就给我们看第三段，就讲到这个哈曼的恶计，哈曼的计谋。那我必须加上一点，刚才我讲过了，但是还要回头再加上这一点，就知道你哈曼是谁呢？哈曼就是一个亚玛利人，亚玛利的后代是亚甲族，亚甲族就是亚玛利人。你知道那个是有一次这个神就吩咐啊，这个扫罗王啊去攻打这个亚玛利。那么扫罗就去听着命令攻打亚玛利的时候，撒母耳告诉他说，你把亚玛利所有的人，连他们牲畜牛羊驴一切都能他杀掉，亚玛利人呢说大人小孩一切都给除掉，一个都不可以剩的。好，他就去了。这回一打呀，真是打胜仗了，把亚玛利人打败了。打败之后呢，这个他就忘记撒母耳的话语了。结果呢，他就把亚玛利人好多人都杀掉了，其他也跑掉了。那么只有一个亚甲呀，那就是亚玛利的王啊。那时候亚甲是亚玛利的王。那么亚甲呀，他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喜欢亚甲，他叫爱惜亚达亚甲呀，就没有把他杀掉。说亚甲族的人呢，那么这一族的人统统都没有杀掉。那么因为扫罗爱惜亚甲，结果还有上好的牛羊啊驴啊也没有杀掉，这是上好的，坏的都有残缺都杀掉了。等到撒母耳来的时候了，他就告诉说，我神耶和华的命令我都遵守了，我必须得胜了。那撒母耳就是，我怎么听见牛羊的声音呢？这哪里来的啊、哦？这牛羊是老百姓留下来的，是为了耶和华献祭的，这是上好的最好的牛羊驴啊都留下来了，为了献祭的。撒母耳就说，撒母耳怎么说呢？凭命胜于献祭，这个顺从胜公羊的自由啊。神说要你来，神听从命令，不是要你献的献祭，你再献多少祭，没有听从神的命令，这个神不要，叫听命胜于献祭，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。然后呢，他又说了，这个把亚甲留下来了，他说好，撒母耳说，这个把亚甲找来。亚甲呀来的时候了，他心里想，这次我可以大概是不会死了，那已经是那么这个扫罗来招他到扫罗那里去了，那么欢欢喜来了。这个然后这个撒母耳看见亚甲就知道这是亚甲，就跟他谈，就是你怎样伤害多少的人呢，杀死多少的人呢，你要也要死杀杀掉。说撒母耳就把亚甲杀掉了，亚甲杀掉亚甲众的人呢都跑掉了，都走掉了，所以还剩下了亚甲族的人呢。那其中呢，就是因着亚甲族的人剩下了，结果亚甲族的后代呀，就有一个人的叫做哈曼，啊，叫哈曼，哈曼就是亚甲族的，亚甲族的一个人，那是亚玛利王族的一个后代，哈曼。那么 这个亚拉玛利人是神在圣经里头的，在出埃及记里头就看见所有亚拉玛利人统统要杀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亚玛利人这抵挡神的，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之后了，那在最疲倦的时候，那最累的时候，他们就起来击杀呀，击杀这个，击杀以色列人，就跟以色列打仗。若不是摩西祷告的话呀，亚玛利人呢，那可能就把以色列杀掉很多，那以色列就没办法走路了，没法往前去，不能成神的应许不能成就在他们身上了。所以啊，这个，那么神就说，所有亚玛利的后代，都要除掉，所有的亚玛利，连亚玛利的名号都要从天下抹除啊，这是神的心意啊。所以神既然是这样说，那么亚玛利人，那么亚玛利人代表什么？为什么神这样恨亚玛利人，这样气亚玛利人？亚玛利人就是代表我们肉体，我们这个人的肉体啊，你知道我们肉体啊，就是亚玛利人，亚玛利人，亚玛利人代表肉体。这个肉体啊，好不好啊？
不好，
肉体不好是吧？肉体为什么不好呢？因为肉体是和圣灵为敌的，圣灵也是和肉体为敌的。那么圣灵总要对付肉体，肉体总是要攻击圣灵的。所以啊，亚玛利人呢是和神为仇为敌的，那是我们肉体是和神为仇为敌的。那既然是肉体，那蛤蟆也是肉体的，那肉体，那神为什么把肉体在那提拔肉体呢？把肉体提拔起来了，这个肉体提拔起来可不得了了。你的肉体这个是，那不仅是他这个喜欢夸耀自己，毕竟肉体也是。这个是败坏，那所有的罪业都从他里出来了。那肉体什么叫肉体啊？肉体就是这个撒旦在我们的肢体里面，那个抓住你的肢体，接着我们的肢体，那身体眼睛耳朵鼻子手脚啊，接着我们肉身呢，那个撒旦从里面出来了，那叫肉体。所以肉体乃是撒旦的一个化身呢，乃是撒旦手里的工具，撒旦借着肉体把它那个表现出来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那肉体啊，那发脾气，为什么发脾气？发脾气是肉体，那就是撒旦从里头出来了，那借着我们的脾气啊，撒旦出来了。为什么打人呢？打人是肉体，那么就是那撒旦借着我们的拳头在那儿。为什么在骂人呢？撒旦借着我们嘴巴。为什么眼睛看着就不好的事情啊？撒旦借着我们眼睛啊，在那儿犯罪。所以啊，撒旦藏在我们各肢体里头，那个撒旦的那个灵啊，撒旦的灵，撒旦的生命在我们肢体里头，身体上、肢体上表现出来，那就是肉体。那也。教会里头有很多的男主都是人的肉体，人的肉体啊，一发作起来啊，什么都不管了，到的时候很连神那都不管了，就是肉体发作，肉体发作了，那么肉体是很可怕的，也是很败坏的，很多的男主，教会多少男主都是因着人的肉体啊，而败坏的。
我有个问题，就是。肉体跟老我
呀是有一点不同。老我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自己那个生命就是亚当的生命，那就是老我。那肉体呢是在我们肢体里头，撒旦在我们肢那个罪在我们肢体里头啊，在我们那一这个什么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啊，就是肢体的律。肢体当中有个犯罪的律，那个在我们身体肢体里头，那手啊、眼睛、耳朵、鼻子啊、手啊、脚啊，那个肢体啊，它有个犯罪。为什么有犯罪律？因为那撒旦就在里头，啊，撒旦在我们肢体里头，在我们肉体里头啊，在我们肢体里头把它自己表现出来，那叫肉体。那你说世界的人中？不是好多好多肉体嘛，都撒旦都在里头，那都是接着他们来做点做那件。世上的人呢，主神说不是肉，不是叫到肉体，乃是叫到死的人。你们死从前呢是死在
过犯
里面。从神的眼光来看，这些都是死的人，这些死人需要活过来的 什么，活过来之后呢，但是我们今天活过来，我们还有肉身体啊，这个身体上有肢体，这肢体常常借着我们肢体的反正在那抵挡神的。
你快讲，还有十分钟啊，你讲那么多后面讲
的话那是我就这次补充的话，回头的补充的话呀。那么现在我刚才讲到，第三段，第三段就是说这个
哈曼的，
不是这个哈曼的
恶
魔计谋，他的诡计，他的诡计啊，要把这个所有犹大人呢，统统杀掉，不仅是摩迪改，不仅摩迪改，并且把所有犹大人统统杀掉，这是他的诡计。那么他既然有这样诡计，他就找把他朋友都找来，他有些把朋友找来，就把他的计谋要告诉这些朋友们。那这朋友们好，这是非常好的，那么给看哪一天最好，哪天是忌日，他们也要选忌日，杀人呢还要选忌日的，所以他们怎么选呢？就抽签。结果整月份的抽签的一抽出来是十二月份，接着要等一年之后才杀掉，才去杀。那么十二月份他们就定位，好，十二月份13号要把所有这个犹大人统统都杀掉。那么这个有着计谋之后，他们已经决定了，决定之后第二步呢就去跟王讲。那你杀也不能随便杀的，必须王许可呀。那么找了王许可，所以要必须要跟王去讲的。跟王讲的时候呢，第一就在王面前控告这一半，你们在我们的国家里头有一半人呢是太坏了，这一半人呢，他们是律法和我们也不一样，和别人世界列国的律法都不一样的。那么这一半人把他留在我们国家里头，对我们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，还不如把他都杀掉，都除掉。那么都除掉，都是说若是除掉的话呢，我愿意拿10,000塔林的银子捐给国他，捐给王库，王库都不可以把的，我1万塔林的银子，10,000塔林的银子多少银子啊？
好多，
很多，
很多，
都算不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一塔林的呀，等于
90斤。九十斤，
一塔林的是94斤呢，90斤，换句话说，94斤
公斤吧，
十斤，94斤，
金子，
银子，
94斤，就是
哦，
一个那个斤两个
斤，斤，对，
银子。是94斤，而我把10,000塔林的银子啊捐给过他，
那你多少吧？90万，90万
啊，
90万呢？
90万斤呢？就是你看
银子
90万斤，几麻袋口袋都
装
拿不了的，那供销一卡车了，
有办法，他宰相啊。
他愿意捐这个，就我把他都除掉，我就捐这个。
贪官
明显呢，这个就是他的诡计，他要杀他要除掉这一百人的，但是王爷没有查，王就说，他一捐银子呢，送点礼物啊，当王也不贪图这些东西，
他说不要，
但是这些总是好的事情，我虽然你送我礼物虽然不要，还给你，但是呢，总是觉得很好很舒服的，你总是想用礼物来开路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你把礼物给你，你不管你要不要，你只要你要给礼物给你了，那么你我再讲话就容易了。他要求你做什么事情容易了，这个他的确是哈曼就是有诡计的，是不是有计谋的，他不会直接讲的，他有计谋的。结果这个王也不能说糊涂，就是没有查呀，查查到底怎样回事情，没有在好好在清查一下。那一方面对于哈曼他很喜欢，因为他抬举起来的一个人，那第二方面呢，又有这么多的银子啊，那送这么大重的礼物，的确呀，他也觉得这个人爱心是很大，是吧？那么他就， 好吧好吧，银子还还给你啊，都是我赐给你，不是还给你，我你给我了，我收了收了，我现在给你，把银子都给你，嗯，最卖名呢也都交在你手里头，那你愿意这样做你就这样做，那不但这样，并且王手上戒指的也摘下来了，摘下交给他，交给他之后，那么好，你用王的戒指的那个盖章。就你写了，那你说了说命令，有了说命令，然后用王的戒指盖章啊，那就是王的命令了。在波斯马代国家里头，王的命令啊是不可以更改的。那只要这个命令发出来，说出来了，那么也我这个盖了玉玺了，盖了王的那个章手印了，那戒指的手印就盖到章了。一盖了章之后，就任何都不可以，连王自己都不可以更改的。然后他们有这样一个例，所以把这个戒指交给哈曼了。哈曼高兴得不得了，啊，回去之后就赶快呀，找那些那个写字的人了，就赶快写那文书，就写了写，写了之后，然后盖上王的图章。那么这个事情都办好了，这是他的计谋呀，都成功了，朋友们，他就很高兴了，是吧？那么然后呢，这个问这个告白也都写好了，也盖了章了，就赶快派那异族吧，就骑着他马哗快跑啊，把送到各地各房间各地方，把这个公告啊，这个告示啊，再公布出来。那么他现在就在等着这个事情自己完成了。那么说到末了一段。就是他那等候这个事情结果，在等候，等候的时候了，那么这里没有说到以色列怎么反应，这个犹大人怎么反应，那下一章会说到。那么等候的时候，他说到王和这个
什么
坐下饮酒，王和
哈曼饮酒，
坐下饮酒，
嗯，苏珊臣的名。切度慌乱，
苏战争的慌乱呢，那就是苏战争
犹太人
就代表整个以色列整个那国呀，整个国家都乱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么严重的这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，大家都乱起来了。那么但是哈曼呢很高兴，说这个王也很高兴，那两个人坐下喝酒，要是不高兴的话就不会喝酒了，喝酒是很高兴，是吧？那哈曼为什么高兴呢？
计谋得成
了，计谋得成了，是吧？计谋会是马上就是，再等几个月，马上就可以实现出来。说他坐下饮酒，好，现在大功告成啊！这个再也不把那个莫迪干，你不拜我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是不是？把你全族都给你杀掉，啊，真是了，真是很高兴的不得了。王高兴什么呢？
昏君。
王不会高兴啊，把以色列人都把犹大人都杀掉了，王不会高兴，王根本这他没有想到是犹大人，根本也没有想到这件事，别人也没想到要杀多少人，他都没有，连想都没想，因为那时候他正在新婚的时候了，新婚的时候就糊涂一点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差不多新婚，他光想什么，往下一丝贴了。是，哎呀，以色列怎样美丽，怎样好，怎样好。那么虽然有30天了都没有见到面了，真是巴不得早一点那个见到以色列。那么这个，齐光想这件事，说一面饮酒，一面想以色列。哎呀，以色列怎样好，然后他怎么摆大设宴，摆把那个婚活请客人呢？怎么会那么不想这些事，想那些好的事情，说越想啊，心里越喜乐。王爷心里很高兴，但是苏珊城的人民呢，慌了，这是可怕的事，这是太可怕的事情了，要发生大地震了，要到了世界末日了。那犹太人更是怕得不得了了，当然那是下面说的，那犹太人就到了末日了，是不是？那苏珊城其他人呢，也都很有同情犹大人的，那么有他们也是慌乱了，也就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苏珊城更是慌乱。那么这第三章就结束了，那么就讲到这里，那么下次讲再讲第四章，好吧？
百姓却慌了，
好像没。 啊，分两组。
好，
那么一组四人一组，好，分三组好了，就快一点。那边他们那边也结束了，分三组啊，四人一组，我也说第一组，那边我也说第一组，那边。
在这里
开始。对。
没关系。
好。